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的看希伯来书一个更美的一个系列。今天我们讲到更美的管教。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作茧自毙。它的意思就是形容人他有一个计谋，有一个计划，但是失败了，以致了自食其果，自找麻烦。我们知道了茧呢，其实对一个蝴蝶或者是一个飞蛾是很重要的，要给他们一个安全的空间，在那边成长。但是呢，茧这个安全的空间或者是茧那个坚固的结构其实也是对那个飞蛾或者一个蝴蝶也是一个痛苦，因为他们要经过很辛苦的一个挣扎才能够破茧而出飞上高天。有一个神学家他在美国的达拉斯神学院里边教书，叫 Bruce Walkie， 这个神学家他曾经向他的学生做过一个见证。他说有一天他和他还年纪很小的一个女儿就在郊外散步，就看到树上边有一个茧里边呢有一个蝴蝶就要飞出来了。但是呢它要飞出来的时候，首先它要破茧，结果破茧呢它就好辛苦，整个身体在震动。他的小女儿呢就可怜这个蝴蝶，就是说爸爸我们可不可以帮助他，就在女儿的要求底下这个教授就用手撕开了那个茧，就让那个蝴蝶就是比较容易的出来。然后这个蝴蝶真的出来了，就比较容易的出来了，但是很奇怪，它出来之后就飞不起来，好快就掉在地上边，然后他就死了。这个教授后来回去要看看书为什么这个情况呢，他就发现他学到一个属灵的一个功课，原来一个蝴蝶他要挣扎他要破茧的时候，就是他挣扎使他的肢体使他的翅膀强壮的一个锻炼，如果不经过这个了，他反而的他的翅膀就不能够飞起来。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一个属灵的功课，有时候神给我们的一些锻炼是要我们强壮起来。好多时候我们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些痛苦是来自别人给我们的可能是一个对头，可能是一个意外，是另外的人造成我们的伤害。有时候是环境给我们的社会的一个情况，或者是一个天然的一个灾害使我们受痛苦。但是有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也是来自神的管教，神给我们的一些锻炼是有时候他甚至允许外边的一些伤害成为锻炼我们的工具。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十三节就告诉我们真的有神的管教，但是天上父亲的管教比地上父亲的管教更美。我们呢今天就来看看这个更美的管教。第五节，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以灰心。这段经文里边重重复复出现的管教两个字，在希腊文里边，原来的希腊文里边有训练孩子的意思，或者是锻炼一个孩子让他身体长大的一个意思。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上帝的管教更美了，第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管教是出于上帝的爱。第六节，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受辣的儿子。我们现在人呢看到鞭打这两个字呢，我们心中真是十分的矛盾。因为在现代进步社会里边 不要讲鞭打，就是体罚也是不可以的。矛盾的地方就是我们上一代，这是我们父亲的母亲的一个时代，体罚是普遍可以接受的一个观念。我最近看香港的新闻，就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新闻，就是讲到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带着一个2岁多的儿子在出边餐馆吃饭，那个儿子呢在吃饭的时候很顽皮，就是走来走去和旁边的孩子啊在挑逗旁边的孩子，所以呢这个妈妈就表现得不耐烦，就用手打了手打出来，妈妈就打下去了。打了几下之后，那个小孩子就哭了，可能他知道这个哭了是停止他妈妈打的一个工具，他就大声的哭。在旁边有一个中年的男人就觉得就走过来了，就是说这样叫孩子是不对的，有更好的方法叫孩子。这个年轻的妈妈看住他就说，你多管闲事，我叫孩子不干你的事。这个男人呢听到之后呢就很气愤，就拿出他的手机就打香港建立是911香港是999然后就打这个电话，就是说我在某某餐馆现在呢有一个人呢虐待孩子，警察就来了，收到这样的报告一定就来了，虐待孩子来到之后呢结果呢真的就拘捕了这个母亲，就抓住他，就带他回到警察局，然后呢就告诉那个父亲，你要把孩子带到医院要去验伤。结果呢我们就知道那个验伤那个医生说没有什么伤害啊，好像是被人打过手掌，但是呢没有事。结果呢就释放了个年轻的一个母亲。但是呢网上就很多讨论，关于这件事很多的讨论，有很多人呢大多数就是同情这个母亲，就是指责那个男人多管闲事，小题大叫，可能他自己从来没有抚养孩子的一个经验，如果他有孩子我们要看看他的孩子有多乖。在希伯来书的时代，这一件事呢很有趣，但是在希伯来书的时代没有刚才我们讲的矛盾，父母对儿女有绝对的责备鞭打的权利，没有问题，都是普遍可以接受的。父母为什么要打孩子呢？有时候是要他听话顺从守规矩，不要制造麻烦，不要打扰父母的安宁，或者呢骚扰我的工作，就打他了。所以呢打孩子鞭打孩子是可以的，但是不一定是出于爱心。但是圣经讲在这里说，为什么上帝的管教更美呢？就是因为上帝的管教是出于爱。我们现在有一些人反对体罚小孩子，有些人赞成适当的体罚是可以的，但是这些赞成的人呢他们也是说不能够造成伤害，而且在体罚之后一定要立刻拥抱那个孩子，然后向他解释为什么我体罚你，刚才为什么我打了你。这个方法我们发觉到也是神的方法，在管教我们的时候神还是拥抱我们，所以我们在被神管教的时候我们更应该靠近神，不是离开神。有一个很出名的布道家叫穆蒂，他在这方面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是孩子的时候我很顽皮，我做错事的时候
妈妈就用一个木条啊，就打我的手掌。然后呢，我小的时候我不懂事，我就以为，哎呀，他打我的时候站得距离他越远越好。但是呢，后来他发觉到，当这样的时候，母亲那个木条打下来更痛。所以呢，他后来他就发觉到一个秘密，他说当母亲要打我的时候，我就更靠近他。然后母亲因为很近了，就发力发不到了，所以打下来就没有那么痛。所以呢，他就发觉到一个秘密。然后他说这是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我们接受神的管教的时候，我们说神为什么管教我，就离开他越远越好，向他发脾气，离开他越远越好，结果呢就越远越痛。其实当我们受神的管教的时候，更加的要靠近他，然后我们才知道他的管教是出于他的爱。然后这一段圣经给我们看到神的管教更美的原因，第二个就是他的管教是出于锻炼，不是出于偏见，要表明我们是他的儿女。第七节到第八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好像待儿子，焉有儿子不必父亲管教的呢？管教人是重子，就是说没有偏心啊，过每一个、孩子都是的，重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失子就是不能够见光的意思，不是儿子了。我在小的时候好像墓地一样，也是很、顽皮的，常常呢就、激怒了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激动的时候啊，也是打孩子的。广东人呢、有一些在家里边每一个家都有的，就叫鸡毛扫啊，就是要来扫那个尘埃的啊。但是呢，用来打人呢，就是很痛的啊，因为冬天的时候被他打了更痛。有一次我被他打的时候，我就抗议，我就说邻居的妈妈，因为我住一个政府公寓啊，所以呢，一个长长的走廊，两边都是一家一家的十多家啊，所以每一家我们都知道里边发生的事。就是邻居呢，母亲呢，孩子比我更坏呀，但是他的最多都是打手掌、打屁股而已，没有你那么用那个鸡毛勺呢打我们呢，就抗议了。然后我的妈妈怎么样回答了？她就说：“他们怎么样管教孩子不关我的事，你是我的孩子，我才打你。你看看您家哪边的孩子多坏，我也不管。”然后我们做孩子的就向他继续的抗议，我就说：“妈妈，原来做你的孩子有这样的福利，就是你的孩子就被你这样的打。”现在我长大了，我自己做父亲了，我回想起来，其实就开始明白我妈妈那背后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今天的经文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我们还是神的儿子儿女，神才管教鞭打我们。所谓打在儿身，痛在母心，神管教我们，见我们受苦的时候，其实他的心里边也是痛的。但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他才这样做。否则就好像第八节，我们就是私生子女，不是儿女了。私生子女的意思是不让人知道的，是私下生下来的，给人知道了就很羞耻的一件事。如果是这样，就不会管教啦，更加不会给人知道啦，和他接触也不行啦。我在香港看到一些新闻，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香港很出名那个电影的明星， 他就在外边乱搞，然后呢就生了一个私生的一个好像是儿子还是女儿，然后呢他就不想人知道这一件事，所以呢他花了很多的钱就叫那个孩子，那你回国住吧，不要留在香港，不然让人知道你就回去了。但是后来呢还是被人知道了，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不接受管教的，就是远离我，越远离越好，不关我的事啊，就是师子不是儿子。有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以为我们是信主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他都不应该管教我们了。当我们遇到痛苦锻炼的时候，我们就说神不爱我，神这样对我。我们看看魔鬼也是这样，他在试探耶稣的时候也是三番四次的，就是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神一定为你做这件事，为你做那样事。但是耶稣没有中了魔鬼的计，他就拒绝了这些的试探。所以我们也应该在这方面学到功课，就是我们受到神的管教的时候，不是埋怨的时候，反而我们说主啊，还是谢谢你，因为证明我还是你的儿子，所以呢你现在就管教我。如果什么时候我不再是你的儿子，可能你也不管我了。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管教那边我们就更进步。第三方面所以第一方面就是神的管教更美，因为是出于爱。第二方面他的管教更美，是因为他出于要锻炼我们，不是出于偏见。第三个原因神的管教更美，是因为他要为我们得到益处，在他的圣洁上边有份。第十节，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好几年前在印第安纳州有一个火车叫洛夫南方铁路，上边有一列的火车，它要经过两旁都是秘密的民居的一段的路轨的时候，它要减慢速度大概那个时候呢，从60里每小时就改成大概20多里的速度。突然间在驾驶舱里边有两个人，一个是车长，一个是驾驶员。突然间那个车长呢就见到前边有一个路轨上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黑点在移动，他就以为是一头狗。然后但是那个驾驶员呢他小心的看一看，他就大叫起来说是个小孩子。原来是一个叫 Emily 的一个19个月大的一个小女孩，她就离开了她母亲的视线，就走到路轨的中间。驾驶员看到是孩子呢，立刻紧急刹车，但是根据他们两个丰富的经验，他是可能太迟了，这么沉重的列车不可能在这个距离里边停下来，一定要碰上这个小女孩了。这个时候车长呢就从驾驶舱里边好快的走到火车的最前头，就抓住旁边的一些栏杆，就走到最前头，就准备怎么样还是最后拯救这个孩子。这个时候这个小女孩已经离开了路轨的正中，已经走到旁边，但是很宽的火车头不可能不碰上她。 就是在最危急的时候，那个车长本来想跳下去救这个孩子，但是他知道如果他跳下去他自己也死，所以呢在最危急的时候他就一脚踢把这个小女孩，就到前边火车快要碰上他的时候一脚把他踢到一米多的旁边路上边，孩子都受伤了，痛到都哭起来，皮肤啊都损伤了，流血了，但是孩子保存了生命。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有时候神的真是一脚踢过来，我们受伤了，我们痛了，我们 皮肤流血了，但是却是保存了我们的生命，把我们就脱离这个危险。但是我们有时候还向他埋怨呢，为什么是我叫一脚，上帝你为什么这样做，我们不明白这个意思。我们说有时候有些苦痛是人加给我们的，就算是这样，神还可以将这些苦害转化成为对我们有益的一些事，这是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值得感恩的。然后神管教我们更美的第四方面，因为他的帮助他的管教能够使我们结出果子。第十一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当然了，凡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段圣经呢，就是描写了一般人受训练时候的一个经历。举一个例子，我们运动的时候，我们是运动到全身出汗，心跳加快才有功效啊。如果是就是一点点的动，那就没有运动的效果。我们举重的时候要举到那个肌肉酸痛才能够进步，越举越重。当我们跑步的时候，我们要跑到双腿发酸仍然坚持下去，才锻炼到我们越跑能够越远。好的成绩是需要吃苦的一个锻炼才能够达到的。最近有些弟兄姊妹都知道我的孩子就加入了美国的部队，他就大学毕业之后他就一心要说他说说服务这个国家，所以呢他就加入了美国的军队。因为这个缘故呢，我就很有兴趣要看看我的孩子是怎么样受训的，训练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原来呢，当我们上网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原来很多的网上很多的这样的纪录片是看那个美国的大兵受训的。在一个纪录片上边，我们就看到所谓新兵训练营，就是 boot camp， 我们就看到那些训练士兵的士兵长，他们很凶的，他们就骂他们，然后就举例就是他们叫 in your face， 就是对着你的面孔大声的在骂你，就说你没有用的，你离开吧，你不可能做我们的兵。他为什么骂他们呢？就是要看看他们有没有这个意志。然后有一个宣传片，他就旁白就这样讲，他说这些训练这些凶的士兵长，就是正在改正他们19年来，就是因为那些新兵进去训练的大概是18、19岁，是19年来错误的使用的肌肉。他们以前不懂得做什么肌肉，他们以为自己在锻炼呢，但是错误的。现在士兵长要改进他们，而且要帮助他们发现他们从来 不知道有解样的力量。这是原来我们肌肉可以有解样的力量。当然这是宣传的一些话，但是是相当合理的。我们在侍奉上边往往就经历过管教之后，这是神好像那个士兵长啊，在锻炼我们，我们才知道从前是多年来错误的运用我们自己的能力。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到了正确使用我们恩赐的一些方法，这是神的管教，使我们结出一些果子。第五方面，神的管教为什么比一般的管教更美呢？就是神的管教可以帮助我们收直自己的道路，从而使别人也可以得到好处。不但我们得到好处，旁边的人因为我们受管教也得到好处。十三节，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正了，使瘸子不致坏脚，反得痊愈。原来神在我们身上的锻炼，有时候竟然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一个很出名的美国的田园音乐家和一个福音歌手，他的名字叫 Johnny Cash， 他就写了一个自传。在他的自传里边就提到他有七个兄弟姊妹，他排第四。虽然他一生都是在龙吼的南方浸信会的影响底下成长，但是 Johnny Cash 说他不是一个好基督徒，他不是一个虔诚的人。但是他的三哥叫 Jack 却是一个很认真的一个基督徒。他念高中的时候就觉得要帮助家庭，就是下课他就去工厂里面工作，要帮助家庭的经济。然后他也立志长大他要做一个传道人。但是很可惜，这个年轻人，这个三哥 Jack 在工厂工作的时候，在一个意外就死亡了。这个四弟 Johnny 就失去一个属灵的支持。但是在他的自传里边呢，他就说三哥从来没有离开我，他对我的影响十分的深远。当我们两个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已经引导我要离开死亡的道路，要走上生命的道路。在我日后遇到重大生命中要选择的时候，我总问一个问题，就是三哥如果还在，他会怎么样做了。然后这个 Johnny 就说，我承认我不常常走三哥会选择的路，但是至少我知道哪一条路是正确的。 Jack Cash 这个三哥虽然生命很短，在这个17、18岁而已，但是好像我们经文所说，他铺平了一条路，他自己走上去，而且他也帮助他的弟弟走上去。同样的例子今天还是不断的在不同的地方发生。很多时候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是看到基督徒在困难里面的平安，他就得到启发，他也想信主。很多信主的人就是看到弟兄姊妹他怎么样顺服神，他自己也愿意同样走上一个顺服的一条路。但愿我们能够留意这些榜样，但是更愿意我们能够成为这样的榜样。所以在结论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五方面神的管教更美。然后希伯来书做一个结论，他就说既然神的管教或者神的锻炼是一个更美的管教，更美的锻炼， 我们就应该好像第十二节所讲的，所以要把你们下水的手、乏酸的腿挺起来。千百年来这两句话鼓励了很多基督徒，鼓励了很多侍奉主的人，再加一把劲，在灰心里边重新得力。我们大概看过这样的电影，这是一个年轻人，他拜师学武，但是那个师傅呢就不教他武功，反而教他斩柴、挑水、烧饭，几年都是这样，工作量多，年轻人做的腰酸骨痛，而且投诉，但是最后这个年轻人没有放弃。几年之后，师傅终于开始教他武功了，然后就发现他从前斩柴、挑水、弄烧饭的锻炼得来的力量，使他的武功事半功倍。我们都看过这样的电影啊，我相信圣经在这里也有这个意思。但愿我们从那个锻炼的角度来看神的管教，我们看到我们下水的手、发酸的腿，这是因为这个明白，我们再一起提起来，我们的侍奉更加的有力啊！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谢谢你的管教，你的管教证明我们还是你的儿女。谢谢主，我们不是你的狮子，不是你的侍女。求你帮助我们看到你的管教比地上的管教更美，我们就更愿意顺服在你的手下。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